好，各位弟兄姐妹，祝您平安。很高兴又和大家在一起来敬拜神。本来上上两个礼拜哈，我都没有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分享信息了，所以的话呢，也站在这里很想念大家啊，好不好？大家彼此打个招呼，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感谢主。还有的不好意思说哈，其实别不好意思说爱，因为耶稣真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啊，我们来有勇气来表达啊神对我们的爱哈，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爱。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在讲述一个系列叫做门徒系列哈，然后的话呢，这次是该讲到做门徒的代价了。做门徒的代价，我想弟兄姐妹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不付代价的，对吗？所以说做门徒也需要付代价，但是有代价也需要有收获，那是以后的事情。好，现在是按照每年的圣经的节日哈节期，现在是受难节和复活节临近了。我们相信这个月最后一周是复活节啊，我们知道。所以在圣经当中啊，也正好是这个时节，耶稣基督带领他的门徒做什么？去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按照当时耶稣的情形是带着他的门徒在奔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所以说很多的人就以为耶稣是干什么呢？是去进京赴任登基做王的。所以说一大批的人，很多人就跟随他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经文哈，就是有极多的人跟随了耶稣，这群人是聚集专门要是关乎跟从耶稣的。有多少人弟兄姐妹，在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说有几万人在那聚集，耶稣就教训他们。你看见没有，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是自与耶稣有关系的哈，是因着耶稣的缘故而来的。所以说耶稣教训他们以后，耶稣还要往前走，所以说耶稣往走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极多的人也许没有几万，但几千人中有的哈。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当如果你在前面走，有后边这么多的人跟随你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什么样子的？你肯定心里边美滋滋的，对不对？你肯定心里边特别的欢喜，这么多人跟随我，因为你有 power 啊，这么多人跟随我，因为你有影响力。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他转过身来，是不是转个身是什么意思？就说他往前走的时候，看着这么多人跟随他，他调转身体对他们说，讲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话，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就给他的门徒讲明理由，为什么要跟随他，跟随他要付的代价。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如果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的话，我都跟你说我都有点犹豫了。因为第一个我犹豫的是说，我自己能不能也像耶稣基督这样的说，我能不能跟随他。第二个，当我在讲做门徒的代价的时候，会不会把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吓跑了，原来跟随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边就是说，我们还要照着主的心意讲，也还是要按照耶稣基督的力量，加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来效法主耶稣。一大群人跟随耶稣，好像耶稣没有领情哎。一大群人跟随耶稣，今天世界上的领袖，今天世界上各种各样行业的那些 leader 们也在做这样的事情。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大选，对不对？美国大选都在有候选人的，你看为这个候选人的时候，就是前呼后拥的人，为什么要跟随他？为什么要选择他？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因为有利益，因为他能代表你的价值，因为他能代表你的渴望，他能代表你的好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我们讲到很多有影响力的人，他们都有许多的拥护者。你比如说 Trump， 我们知道这个人很大嘴了啊，开口说各种，但是人还就愿意跟随他，为什么？你知道弟兄姐妹，就是有一种利益在跟随。可是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是跟随他的人，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的。现在世界上人，任何有 leadership 都是要呵护好他们的拥护者，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说啊、这个啊、歌星有多少多少的粉丝 ，right？啊，他们都要特别的来啊关照，特别呵护他的粉丝。一旦得罪这些粉丝，粉丝们都离开他而去，怎么样？他们会很失落啊。那弟兄姐妹，我们还讲，耶稣基督不需要粉丝，耶稣基督他不呼召粉丝，耶稣基督只呼召他的门徒，愿意来起来跟随他的门徒。为粉丝呢是有好处和利益的，你没有达到呢，他就转身离你而去，也可能是做别人粉丝了，也可能做你对头的粉丝了。可是主耶稣基督他呼召我们，就呼召真正的门徒，愿意付代价的门徒来跟随主。所以我们想，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知道一点哈，跟随耶稣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好，弟兄姐妹，我记得我在第一讲和弟兄姐妹讲门徒啊，做主门徒，讲耶稣呼召跟我们跟从的时候，就讲到这样一个啊分别，一个是说做基督徒和做门徒的分别。做基督徒啊，我们再来给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下，就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接受他的救恩，你承认自己罪而悔改，主为我们付代价。主为你我付代价，然后怎么样，我们就得永生了，这就是基督徒了。没有人能更改你的身份，只要你照着这样子的条件，你只要照着这样的心意去做，你就是基督徒，你就是得救的。但是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看见有一种人呢，是要满足耶稣他的心的，是满足父心意的，是这种人要跟随耶稣，然后呢接受呼召，照旧训练，我付代价，我们开始要付代价。前面是讲耶稣为我们付代价，现在做门徒是要我们要付代价，是为主做工。所以弟兄姐妹，做门徒和做基督徒的区别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也愿意弟兄姐妹就说，在我们讲到做门徒代价的时候，和弟兄姐妹有一些非常清晰的这样的看法。第一个，我们就讲到做门徒的代价哈。耶稣有三方面的要求和标准，这是一个测试和考验。当你做基督徒的时候，你说我得救了，很好，有永生了，将来上神的进神的国度，这是因着耶稣靠得住。那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满足，可是我们有没有让神的心意满足？神的心意满足是什么呢？他给我们有一个测试和考验，他有三个条件，就是讲刚才我们所说的，你爱我要过于爱你的亲人啊，这是一个，甚至自己的性命。那第二个呢，是告诉我们你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第三个叫撇下一切所有的，也就是说，你们如果不能做到这三点，你们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做门徒就是要付代价。不能做我的门徒是什么意思？耶稣说，就是说不能成为我们的，不能给我做见证，不合我的格，不能达到我的要求。弟兄姐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能啊，是因为我们没有 meet 他的标准。我就知道弟兄姐妹在学英语的时候，你知道有几个词是要分辨的，一个是 can， I can， I may。 can 是什么？说你有这个 ability， 你能做到这个，我能把这个石头搬起来， OK。That I can move this stone. 你说 I may 是什么？我有这个能力，但我愿意不愿意做？ I may， 我可能搬，我也可能不搬，但是我实在是有这个能力搬。弟兄姐妹， may 是表明你自己的一个意愿。所以说，当你如果说不能完成，不能 meet， 不能达到耶稣这三个条件，耶稣说你不能做他的门徒，不是说你愿意不愿意做他，而是你不能做他的门徒，他就根本就不能跟随他做他的门徒。那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三个里边，我们要和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子啊，分享一下子。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对主的爱要超越亲情，我们要以弟兄姐妹来知道这一点。好，那在此之前呢，我想问问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新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有，举个手，可以，不要客气啊，如果有的举个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愿意你们来呀，第一次不愿意把你们带来以后，让你们说哎呀被吓到啊，做基督徒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做基督徒还有这么多的说道 啊，只要你提前有一个啊，就是说心理准备了。那下面我和弟兄姊妹讲，就说做主的门徒啊，说做主的门徒跟随他的人呢，需要有这样子几个条件：一个对主的爱要超越亲情。啊，弟兄姊妹，我们最爱的人是谁？最爱的人无非是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至亲哈。美国移民局对这个至亲呢，这个是规定非常清楚的，啊，移民局，而且还有就是说非直系亲属。啊，你的哥哥呀，你的姐姐，你的弟弟妹妹，这都属于非直系亲属，还有其他的那些相关的亲属。那么弟兄姐妹，耶稣要求我们对他的爱呀，要超越你的直系亲属，超越你的非直系亲属，更不要说啊，超过你的朋友啊，超过你的同伴。那这样子给我们一个要求，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是不是太严格了哈？耶稣只是告诉我们，他没有抢夺你的亲属，他没有说你不爱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也没有说你不爱你的妻子儿女，而说在这些你所爱的人之前之上，你如果和耶稣一比较，耶稣 always number one。 你还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虽然你很爱你的弟兄姐妹，爱你的亲人至亲的啊，但是如果和耶稣一对照一相比较的话，你爱耶稣的爱要超越爱他们。因为在今天我们这个和平的时代，在今天我们这个信主你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你不费吹灰之力的，你最多是和你的亲人闹一点不愉快，他也就说算了，你信就信吧，不会说因为你信所以我就跟你两个没完，我跟你两个对付到底。其实在历史上，在教会史上边，在信仰的史上面，的确有许多这样子的事情。有一个叫做犹太人归主协会，叫 Jews for Christ， Jews for Jesus， 他有个叫罗摩西的这个弟兄啊，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后来他因着信耶稣啊，吃了不少的苦，但他知道信犹太人是不把耶稣当作救主的，所以说当犹太人当中如果有人要信耶稣以后，他的整个家人就转离和他为敌，就当作你死了一样把你扫地出门的。所以当罗摩西他信了耶稣以后啊，他的家人就把他当作外人，不再进入这个，不允许他再就是跟他断绝关系了。有一次几年以后啊，他的母亲生病住院快要临终了，你知道吧，他就想这个时间我去看一下我的母亲，在这个时候他总能接纳我吧。但是你知道他母亲见他第一面说什么？滚出去，不再认他，你知道吗？那从今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和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见过面，一直到死都没有见过面。因为他可以为了耶稣的缘故可以放弃这一切，说当有比较的时候，他选择了耶稣做他的唯一。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神是给我们真的有机会，真的有那种场合，你要选择亲人的时候还是选择耶稣的时候，神的门徒，基督的门徒，主要是选择耶稣，你知道吗？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以后呢就创立了一个犹太人归主协会，这个犹太人归主引领了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犹太人归向耶稣哈。那这是一个讲到至亲了。那还有的话呢是关乎到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最爱的是我们亲人，可是有很多当我们生命遇到威胁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说你要爱我胜过爱你个人的性命。弟兄姐妹，这是为信仰来抛弃你的生命哦，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选择和考验哦。还是说今天我们不一定遇见这样子的试探，遇见这样子的难处，但是世界各地还有这样子的人为主去流血，为主牺牲。你比如说现在在伊拉克，你比如说在现在在伊朗，现在在叙利亚，在巴基斯坦，在这个很多犹太以外的国家，比如说在很多阿拉伯国家，是这样的。他们信耶稣以后，如果被他们这个伊斯兰教知道，就要抓他，打死他，用石头打死他，或者杀他。所以他们要遇见这样子的试探，他们遇见这样的试炼，在这个关头你选择什么？这耶稣基督给他门徒的一个考验给他门徒的一个应该说是要求哈。所以我们看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那在历史里边，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哈，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路德会的牧师，他叫做Bonhoeffer哈，中文翻成潘霍华。他其实是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新教的一个牧师。那他有机会从德国被他的朋友们带到美国，在这儿学习啊。可是他知道他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这个祖国里边，还有纳粹在那横行，还有教会在附和纳粹的言论，他心中如同火烧，他就回到德国去了。你知道吗？他就去抵抗，他就是抵抗，用信仰来抵抗，就是希特勒了，定他来抵抗。所以你知道他抵抗的结果是被盖世太保纳粹抓到牢里边。那是1943年的事情，在牢里待了差不多两年。1945年等于说德国纳粹战败前夕，他被吊死，是吧？就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他在狱中他写了狱中书简，就是写了狱中的书信。然后的话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Cost for Discipleship， 就是做门徒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是说在历史的世界里边，在有些场合里边，的确有时候我们要为主缘故抛弃家人，为主缘故抛弃性命，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准备，做的第一个准备。那么还是讲第二个，说对主的爱要超越十字架。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能做我的门徒。什么是自己的十字架？什么要时候要背着自己上来跟从主呢？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境遇当中啊，在你自己的环境里边，你要选择跟随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时候，好像是这个环境对你不利，或者这个环境对你有利，这个时候我们才来选择跟随不跟随耶稣。所以跟随耶稣不取决我们一切顺利，跟随耶稣不取决我们高兴或者怎么样，身体健康、工作状况、家庭环境啊，周围的环境不取决这，完全是取决于我们心里边对主的一个顺服。所以耶稣呼召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背着自己就是担当着自己的难处来跟随耶稣。有很多的时候，明明不是你的错，你被冤枉了，你被错怪了，但是你还是背着这个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还是愿意欢喜快乐的跟随耶稣。这时候是我们要想，我们是跟随耶稣是需要付这样的代价，背着十字架，背着苦难，背着冤枉背着冤屈来跟随耶稣。那圣经里边还有其他的例子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耶稣在其他场合四个场合讲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着。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加深一下我们的印象。在路加福音第9章23节，我们一起要来读好吗？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第8章，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时代，耶稣其实也是呼召我们，按照你自己所能担当的，按照你自己的处境来跟随耶稣。你不能说，哎，今天我高兴我就跟随耶稣，明天我不高兴我就不跟。你也不能说，今天我身体不错我来跟，明天我生病了，改日头疼脑热，我不行了我不跟。或者说我一切工作顺利，考试通过，我来跟随耶稣。过两天工作遇到难处，或者这个被 lay off 了，你说我不跟了。那还有很多的情形我们忙的时候我们没法跟等我们闲下来我们再跟。这都是我们人所处的境遇里边，我们对耶稣基督要求我们给予的反应。所以说付代价，就是说不论境遇如何，我们总要跟随主，这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还有另外一个耶稣对我们的要求，说对主的爱要超越一切。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弟兄姐妹，任何人不能因着事物的拦阻来不跟耶稣。所以说我们要撇下一切所有，弟兄姐妹，我们除了亲情，我们除了生命，我们除了十字架，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撇不下呢？可能还有时间，也可能还有金钱，也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来拦阻我们，或者说友情来拦阻我们，耶稣不能拿去，耶稣不能够高于这些东西。所以的话，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要说，我们要放下一切，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他。当我们讲过这三个条件的时候，我们来对照自己，包括我自己对照我自己的时候，真的是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更不能说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已经跟随了耶稣。弟兄姐妹，就在我们的境遇里边，比如说让我们拿出时间啊，这个时间，哎呀，我今天很忙，我因为今天事情多，所以说我今天就不去礼拜，我今天不去团契，我今天不读经，我今天不祷告。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有忙的借口，因为是时间嘛。那还有的另外一个考验，也可能是说关乎到十一奉献的这个考验啊。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怎么信主还要去奉献啊？有这样一个慕道朋友在我们当中过来了好一段时间以后，后来我怎么没有看见他了？过了差不多个把月，我没有看见他。我说打个电话给他吧，打电话给他以后，我说，哎，好久没有看见你了，你怎么最近不来了？他说我没想到去教会里边要做基督徒还得奉献，所以我就不去了啊，我就不去了。那么弟兄姐妹，很多人的领会是说做基督徒要交钱，弟兄姐妹，其实不是做基督徒，做基督徒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可以为主来付代价。十一奉献是一个考验和代价了。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神的家需要奉献，神的家需要运作，神的家传福音需要有这些需要有这些 budget。 弟兄姐妹，从哪儿来？是从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而来。所以说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做到，但是你要想跟随耶稣，你要想成为主的门徒，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命都可以舍，时间都可以舍，金钱有什么不可以舍的呢？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我们教会成立57年了，我们华福教会从来没有缺乏过。为什么？因为就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做十一的奉献，因着他们的奉献，我们教会从不缺乏。不管是我们教会的运作传福音，包括我们的 mission abroad， 还包括我们教会在 local 上面啊，包括我们教会的运作，包括帮助这些贫穷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没有缺乏过，就是因着这些弟兄姐妹的奉献。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他们的奉献以后啊，他们还是很爱主的。你别说他们钱多的没有处放了，所以说他们奉献。我告诉弟兄姐妹，他们开的车不比你我好，他们住的房子也不比你我大，但是他们按照神的心来，他们很欢喜快乐这一生。如果要换句话说，他们不去参加十一奉献，他们每年可以开一辆好车过来呀。我在以前的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然后遇见一个姐妹了啊，华人啊，夫妻两个都是工作的，所以说家里边很富有。我们给他传福音，你知道很难呢。他就觉得做基督徒有的时候需要奉献，这个钱我拿来做什么不好？是的，是很多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消费，有自己的这个愿望可以达到。你比如说，过两天他就开一个奔驰过来了，过两天他又换一个宝马。你说为什么？他全去 lease， 那么他租半年宝马。不爱开了就租个奔驰过来，他就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是因着爱神的缘故，在神面前这叫代价。弟兄姐妹，你别说，其实牧师和传道也要做十一奉献的。为什么跟弟兄姐妹说着做门徒在神的家中要能够奉献？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你来这儿是因着大家的爱，给我们创造这么好的环境。你知道有多少教会很多人不能够有这样子的奉献，不能够摆上，教会没有办法发展，没有办法传福音，没有办法招牧师，没有办法建会所，没有办法建教堂。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手太紧，不能够为主摆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爱主要撇下一切所有的， 也可以换一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都是主的，主可以在什么时间，在任何时候来拿，我们都心甘情愿。啊，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啊。好，刚才我们讲到三个这样子的标准啊，讲到三个标准。那么我们在讲耶稣还给我们下边说什么？说做门徒啊，要计算代价。耶稣基督他不让我们糊里糊涂的跟随他，他也不让我们不明不白的来做基督徒。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计算代价，到底能不能跟主到底。他举两个例子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个楼，你不先计算呢？弟兄姐妹，你要去打仗，你不先去策划呢？都要去做哈。讲到这个盖楼的计算哈，盖楼的计算，也可以说弟兄姐妹，这个和我们做门徒有什么相似之处吗？当然有了，有的就是两个都要去计算花费和牺牲。你要盖楼啊，你要买房子啊，弟兄姐妹，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去计算啊，因为你要去做评估啊。你觉得这个楼我盖不完，弟兄姐妹，那就不盖，免得剩下烂尾楼，是不是？咱们中国或者这个常常会有一些地方有烂尾楼，为什么？就是打了根基，上了墙不能上房，上房顶没有办法，没有钱买窗户了，没有办法居住，你看最后楼放在那荒废。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2000年前就给我们这样教导：你要如果做一件事情，你先计算花费和牺牲能不能划得来。所以他让我们跟随耶稣也是要算计啊！啊，你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我能不能划得来？我能不能跟随主到底？如果跟随主没有办法跟随到底，耶稣说就很羞愧的，因为在圣经里边的确有许多的时候跟随主不能跟随到底的。记得不记得耶稣基督他呼召好多人跟随他来，但是很多人听了耶稣基督的讲论都离开他去了。耶稣对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12个门徒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你知道这都是要经过计划，经过这个计算的。所以说愿意跟随耶稣是需要有挑战的。那么再由我们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付代价。人的一生啊，都有许多的计算，上哪个学校需要计算，对吗？我能不能付起这个学费？我们去到一个城市去找工作，我们需要计算，我们能不能在那儿找到工作啊？我们中国人都是算计的高手，所以说我想在计划代价方面，我不要多说，弟兄姐妹你自己心里边有数。比如说很多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讲到政治方面需要谈判，那个东西买东西需要讨价还价在买股票方面需要去计算，所以打仗也需要计算，所以这都是说我们在做计划，你应该有一个衡量标准。那么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说以做神的门徒为标准，你衡量你划得来划不来，你能不能做下来啊？这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印象，就是说耶稣是给我们选择的，耶稣基督不强逼人去做他的门徒，耶稣基督是呼召人做他的门徒。我们感谢主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打仗的计算的话呢，就是说你看对方来了20000兵，你用10000去能不能打得过他，这是一个意思。那这个和做门徒有什么类似呢？两者都要需要用兵啊，都是需要计划属灵的征战。计划属灵的征战，你想象过10000兵去打20000兵，这个就是说要以少胜多呀。弟兄姐妹，我不愿意不提醒你，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常常你一做基督徒的时候，你周围的仇敌就增加了，你属灵的这个仇敌常常在你身边围绕，要去得到你，要去征服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常常是一个少数啊。那么我们需要去计划，我们能不能做到底，我们能不能做基督徒做到底。所以我们需要去计划。在圣经里边给我们两个例子，我们看到神做我们的元帅，神做我们征战的领袖，我们就可以以少胜多。比如说在约书亚记5章最后的地方，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对不对？约书亚到前边阵地前沿去观察呀，他忽然看见一个人，一个对手拿着刀在手里边， 约书亚就说，你是来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敌人的？那个人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所以约书亚连忙就下拜，他要去攻打耶利哥。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办法，你要怎么打啊？你们要七天每天绕城一次，安安静静的，第七天不但绕城，绕完以后还要呼喊，城就倒塌啊！弟兄姐妹，这个让人说来是天方夜谭的，但这是圣经里边在考古学上发现这个耶利哥城就是这样倒塌的，倒塌的稀拉哗啦的。那为什么呢？是因着神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那第二个例子是在士师记里边，士师记第七章讲到基甸攻打米甸人。所以说基甸呼召了多少人出来？两万两千人呐，是要跟随他去打这个米甸人。那谁说你这个人太多了，你要把这个人减掉一半？怎么个减法？跟他们宣告，谁胆怯的回家。弟兄姐妹，还有这样打仗的吗？所以基甸说，你们谁胆小不要去打了，回去吧。好，一下子就走掉一万二啊，只剩下一万人。神说，这个人还够多呀，不行啊，还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里边啊，我要试验。怎么试验？到一个水旁喝水的时候，看大家的姿势啊，有的人像狗一样就趴在那个哇哇哇哇用嘴舔，有的人就把手啊把水捧起来这样的喝的，一边喝一边观地料阵的，你知道吗？神说，好，把这个用手捧水的人喝的站到一边，其他人打发回去。多少人？300人呢。基甸用300人去打败了米甸人呢，打败了米甸多少人？15000人呢。这是最著名的以少胜多的例子。所以300人打15000人，那不一个打50个吗？你这个怎么打法？还不是10000打20000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告诉大家说，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帅，神作为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就可以得胜。所以我们要计划好，你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你承认耶稣做我们元帅，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哥罗西书1:17-18，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好吗？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姐妹，当耶稣这个创造者凡事居首位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光荣的时候，因为有耶稣就无往不胜啊。弟兄姐妹，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连死亡都能打败。弟兄姐妹，那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打败过死亡，但是耶稣已经胜了死亡。所以说我们只要让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神就成为我们的元帅啊，神就成为我们的统领。所以做门徒啊，要计算代价是什么？你是不是计算耶稣一生在你的里边做主？我们感谢主。那么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做代价啊。耶稣基督有要求，当我们愿意付代价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就是来满足耶稣基督要求，你就可以做他的门徒。那么从我们教会啊，咱们教会啊，华府教会，我们教会门训具体考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讲做主门徒，来呼召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真正的按照主的标准来做。这不是要实现我们个人的梦想啊，或实现你自己的打算。我们相信主在我们当中征召门徒啊，是叫我们为这个世代要站立得住的。我们知道这个世代很混乱，我们这个世代是一个世代价值观完全转向，但是神要我们为他站立得住。可是我们也是要像耶稣一样，我们不去分派任务，我们没有名额。弟兄姐妹，是耶稣呼召人自己乐意起来跟随他。那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在我们会众里面，在咱们教会里面呼召人来跟随耶稣。我再强调，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跟随任何人的。我们都是学习来做主的门徒的。所以说，只要是愿意有感动，只愿意要愿意做的，就一起来学习来做门徒啊！我们相信这个是让一些有意向的人要明白，神在我们当中要成就事情，需要有一批能跟随的人，需要有一批能够站立的人，需要有一批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跟随主脚中的人。大家知道 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地标，对不对？是巴黎的象征。所以说当埃菲尔铁塔没建成，很多人都说这算什么东西，一个大铁塔多难看，和周围东西不协调。所以说有很多的工人，各种各样人在那工作呀。然后有个记者就去到那去采访，那采访一个人在搬这个样的东西，在挖那个东西，说：“哎，你在这儿做什么呢？”哎，他说：“我，你没看见我在这儿劳动吗？我在养家糊口啊，我在挣工资啊。”哦，这个记者没满意，他又问另外一个人：“哎，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设计图纸啊，这个啊，巴黎这个啊，这个铁塔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建筑啊。”我来设计，来完成我的一个梦想。那在问第三个人的时候，他说：“你没有看见我在建造巴黎的地标吗？就是巴黎的标志啊，这个竖起来的时候不再一样了，巴黎为此改观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也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你心中有一个意向，你也心中有一个标准，你在做什么？不是说哎呀，今天我们糊里糊涂的来聚一次会。然后糊里糊涂的回到家里边，我们愿意弟兄姐妹清清楚楚明明白，我们来做礼拜是做什么，跟随主是做什么，做门徒又是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写了这些啊，这个 who what why when where now how OK， 这是好像我们写作文的一些啊这些要素。那今天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说，今天我们要在华府教会，我们被神呼召出来做门徒要做什么？第一个是谁来做？弟兄姐妹，凡是有感动的 OK， 弟兄姐妹，凡是你有感动的，我们现在正在报名啊。原来我们以前的话呢，我说啊，弟兄姐妹，我们在报名，然后三月份我们开始。可是后一次我正好去了一次科宝，然后第二次上个礼拜是因为汪弟兄在我们当中传道来啊讲道，所以说耽搁了两个礼拜。那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始报名，有弟兄姐妹开始报名，这个礼拜我们还是弟兄姐妹告诉你还在报名当中，如果你有心意做门徒的，你就来找我，好不好？那么第二个说，我们怎么样子来做？我们做什么？我们说已经有四车药材，我们已经订到了。然后的话呢，我们愿意弟兄姐妹你来拿着这个四车药材，我们来学习。这四车药材不能够把你塑造成为门徒，或者说就把你成为一个标准的门徒，但是却可以叫我们弟兄姐妹经过一段时间的塑造，经过一个时间我们的啊来学习，你会更加的像主。所以说只给我们指定一个方向，叫我们有一个办法来做哈。所以说这是 what， 我们做什么哈。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就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why， 我们为什么要做门徒？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在我们中间来做，是呼召一批愿意跟随神的人来建造，不单是建造华府教会。弟兄姐妹，就是今天你在这里做门徒，可能你毕业你可能到其他城市去找到工作，你在那里也可以同样做主的门徒。你可能回国了，你在中国也可以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为华府教会的建造，为华府教会来为未来来啊储备教会领袖，我们是为神的家来做这个事，这是我们的目的哈。那另外我们讲说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上个礼拜那个登场写错了，是不是24个月啊？24个月相当两年了，大家又要吓着了啊！我们是24个礼拜啊，24 weeks， OK， 也相当于半年啊。弟兄姐妹，这半年的话，我们愿意说从3月份开始，8月份结束。你看时间表啊，在这儿。那么还有说从哪里开始 ？Where？ 我们说可能我们就是在吃饭以后，下午这个中文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们也上课 ，OK？ 或者我们在食堂，或者我们对面不还有个 property 吗？我们有个609吗？现在空在那个地方没有用，我们可以把它用起来，好不好？所以我们信今天的话，结束以后吃完饭，你到食堂来找我啊，我手上有表格啊，然后我们有书来啊发给大家啊，你要交钱的啊，这是一个事情哈。那么另外的方法，我们大家对于学习都不陌生，对吧？尤其中国来，咱们对学习不陌生。所以说，请大家好像是你自学，但是我请你要切切的 invite， 要邀请圣灵进入到你的心里边，他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会光照我们。那另外的话呢，除了我们自学以外，每天你都会有一课的，弟兄姐妹。然后的话呢，学完一课，礼拜天我们聚集，我们来分享。我们来讨论你有什么难处，你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分享。然后在我们的一个礼拜你就开始实行， 就开始实践我们的生命。所以透过这半年的塑造，使我们知道做基督徒啊，我们要背什么样十字架，做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品格，做基督徒有什么样子的得胜，做基督徒有什么样子的目标和意向。所以主要我们当中出来做门徒的，我们一道来认识他。所以最后我们说好，就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好，弟兄姐妹，那今天讲做主门徒的代价啊，那下次呢我要讲做主门徒的赏赐。我们要叫弟兄姐妹不单单知道做门徒需要付代价，然而还要叫弟兄姐妹知道做门徒有做门徒的赏赐，而且那个赏赐是大的，代价大，赏赐也大。所以说下次一定要来哦，不要光光说这个做门徒给吓跑了，然后下次你不知道要得什么赏赐啊，那你就亏大了。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掂量掂量自己哈，跟神祷告说，神呐，我是不是愿意舍弃自己，放下一切跟随你，做你的门徒，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来荣耀主，然后也建造神的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教会的元首，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在华府教会你常常用厚恩待我们。主啊，你也兴起人来爱你。主啊，更看到你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教会。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在历世历代都行作神迹奇事的主，今天要在我们的眼前要行作大事。主啊，我们把我们完全交在你的手里边，我们的生命属于你。主啊，我们的一切都是靠主的，所以求主你在我们生命里边做主做王。主啊，我们更愿意你在华府教会做主做王。主啊，我们在这里要荣耀你尊贵的名，所以你与我们同在，你得一切的尊贵荣耀和权柄。我们这样子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